OK， 欢迎回到苍狼哥 Podcast 频道啦。那本周就是处理了蛮多过敏性鼻炎相关的患者，所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过敏性鼻炎啦。因为我觉得最近这个天气齁，反正这种冬春交际齁，然后忽冷忽热，那如果你又碰到一些过敏源，鼻子比较容易过敏的话，其实相对一些鼻塞流鼻水的状况就会非常厉害。那当然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讲，第一个很难判别的点是我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哦、这也是很多我们在诊间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个柜台的时候大概会问一下病人的主诉，然后就会发现诶，很多人在柜台明明就说哦，我是鼻子过敏，然后进来看诶，明明就很明显是感冒。对，那当然几个分辨的点跟大家讲一下啦。因为首先我们先讲过敏，过敏其实它跟病原体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过敏它并不是有什么病毒细菌感染你，它单纯是因为你对例如说外界的，我们举例来讲这个温差，例如说尘螨，例如说这个过敏源，然后去诱发什么肥大细胞去释出组织胺，相关的一些病理学大家可以参考我以前在讲那个过敏性鼻炎的影片，以前比较会讲那种非常基础生理医学的东西，现在比较讲临床医学的东西，所以大家有对这个基础医学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以前的影片。那总之诱发你身体的过敏反应之后呢，你的鼻黏膜就会肿胀，对，然后鼻水就会变多，然后就会鼻塞，那可能会有感受到明显的鼻涕倒流，可能喉咙会有点卡卡的，这些都是蛮常见鼻子过敏的症状。那它跟感冒到底要怎么区分呢？老实说以症状来讲，如果你是自己感受的确是比较困难一点点啦。大部分如果鼻子过敏的话，通常是不会有很明显的，例如说喉咙的异物感，喉咙痛，甚至咳嗽。简单来讲，如果说你除了鼻子这个鼻水鼻涕倒流真的很多，你开始觉得喉咙已经怪怪的，好像喉咙有点肿胀的感觉，又有一点声痰咳嗽，这个八九不离十是感冒啦，这个不太可能是过敏。如果单纯是过敏的话，它真的主要的症状会集中在这个鼻子、哦、就是鼻涕分泌物会多，你可能会觉得哇那个倒流，喉咙会觉得分泌物卡卡怪怪的，但是不会到红肿或痛的感觉。那以医生来看的话，那当然就是更明显，因为我们医生会去看病人的喉咙，病人的鼻子。如果是过敏的话，通常喉咙看起来就还好，顶多就是有一些鼻涕倒流，有一些那个分泌物在喉咙，就是喉头后侧那个地方。那看鼻黏膜的话，通常过敏性鼻炎很严重的一个患者呢，他的鼻黏膜是这个肿胀发白的，对，肿胀发白的，那一看很明显就是过敏性鼻炎。那如果是有感冒的话，因为感冒牵涉到病原体，它会牵涉到局部的一些发炎反应，所以通常喉咙会红，而且鼻黏膜除了肿胀之外，大部分也会充血，也会红肿，所以在我们做这一类理学检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判别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啦。所以其实在蛮多状况下，其实患者是感冒，但是他以为自己是过敏，他可能只是那个感冒症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好，但是离题了，总之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过敏性鼻炎。假设你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大概这种换季期间啦，或者是遇到一些过敏源的时候，真的会特别容易有一些鼻塞鼻涕倒流。那过敏性鼻炎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对大人来讲都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因为台湾的小朋友很多都有过敏性鼻炎，轻微的话通常还好，但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这个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经验，因为你会鼻塞，你会呼吸不顺，你会用嘴巴呼吸，就是我们俗称的口呼吸，其实它会衍生出蛮多的问题，例如说第一个是专注度的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也是有也是不轻微的过敏性鼻炎，你就觉得有时候就会很在意那个吸不到空气的感觉，然后就真的会有点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它第一点影响的是这个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的一个专心程度。对，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你那个通常是小朋友啦，小朋友如果这个鼻子吸不太到空气，他就会嘴巴呼吸，你用这个嘴巴呼吸，用口呼吸，长久下来的结果常常就会让这个嘴唇往前凸，然后下巴往后缩，它会让你整个呼吸到长大之后变得更容易打呼阻塞，而且会非常严重影响外观。现在我在外面走，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很明显这个就是牙齿凌乱，然后这个嘴唇往前凸，下巴往后缩，这个其实一看你都知道说他可能从小就是口呼吸呼吸到大，所以他容貌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都是现代医学越来越发现说过敏性鼻炎你没有去把它搞定，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啦。那我们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预防跟治疗，其实它的想法跟我以前在分享气喘的那个差不多，因为对于气喘的小朋友来讲呢，你要让他百分之百避免掉过敏源是不实际的，是不实际的。因为我们常常讲那空气里面什么霉菌什么外面的一些 PM2.5 等等，总之你空气中的过敏源你不可能完全的去把它清除， 那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也是，你说要完全清除造成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源，老实说不可能啦，你顶多就是尽量减少，尽量减少。我举例来讲，可能例如说对于这个空气中的一些霉菌，这个霉菌会过敏的话，你可能就注意说这个室内的湿度不要太高。那对于这个床单上的这个尘螨，或是这个碰椅，这个沙发上的尘螨过敏，你可能就要用一些除螨的一些，譬如说一些方式，就要勤换那个床单，然后可能有一些除螨一些可能吸尘器等等，反正经过验证的你都可以试试看。但这些它可以尽可能的去减少过敏源，但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去去除过敏源。所以医学上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它的概念跟这个气喘是差不多，你不可能完全避开过敏源，所以药物的控制去维持小朋友的生活品质，让他可以专心，让他不会变成口呼吸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些药物通常都是相对安全，而且剂量也不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副作用，所以基本上就是可以安心的，需要的话甚至长期使用都没关系。有哪些药物呢？其实大部分人都听过啦，第一个就是第二代的抗组织胺。所以第二代的抗组织胺它就是比较新一代，比较不会造成嗜睡，因为我们刚刚讲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很多都已经不专心了，你假如给他用第一代比较旧型的抗组织胺，虽然说效果很好，鼻子可能过敏状况会好很多，但是第一代抗组织胺本身就会造成这个打瞌睡，比较想睡的状况。所以针对譬如说像过敏性鼻炎这种你要长期控制，大部分医生都会开第二代的抗组织胺，通常是长效型，可能喝一次等等。以小朋友来讲比较常见像圣克敏这一类药物，一天就是喝一次。那大人当然也是有一些我举例来讲可能就是 levocetirizine， 反正一些长效抗组织胺也是一天吃一颗哦，曲益乐啦，我刚才想不起来它的名字，就原厂药是叫曲益乐。就像这一类药哦，你只要一天吃一颗哦，这个第二代抗组织胺它其实就有很好的，因为它是抗组织胺嘛，它就可以去减缓去阻断那个鼻子过敏的这个进程哦，让你鼻子黏膜这个肿胀这个过敏的状况得到改善，所以这是第一线的用药。那如果说口服的抗组织胺真的表现不是很好，或是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吃口服药，你可能要考虑一些鼻喷剂。鼻喷剂有两大类可以比较长期喷的，一个是抗组织胺的鼻喷剂，因为我们刚才讲一直讲抗组织胺这个词，它对于过敏性鼻炎是有疗效的，所以要么使用抗组织胺的鼻喷剂，要么使用类固醇的鼻喷剂。类固醇的鼻喷剂它也是在效果上也是非常的显著啦。那类固醇的鼻喷剂这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其实使用类固醇鼻喷剂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速效的药物哦，因为其实像类固醇鼻喷剂它这一类只作用在鼻黏膜，它不会有全身性的副作用，但它的缺点就是它大概要喷大概一到两周。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说你要持续至少连续用两周，大概那个类固醇鼻喷剂的效果才会出来，它才会有比较足够的效果去调节你这个鼻黏膜上面的一些免疫细胞，让你鼻黏膜不要那么敏感啦，碰到一些什么天气变化，碰到一些这个过敏源就在那边速速老皮醉啊呢，就是你要至少要喷两周这个类固醇鼻喷剂，喷了之后其实就会比较稳定。那比较稳定之后其实剂量也是可以调整，譬如说我常会为教诊间的可能大朋友或者是大人如果说真的喷这个鼻喷剂比较严重的时候你早晚喷，稳定之后你可以譬如说睡前喷一次就好。那甚至有些小朋友有些大人他在某些季节例如说夏天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他状况就好很多，这时候甚至可以不用喷没关系，但是一到这个秋冬天这个冬天春天交际的时候哇，症状整个明显出来，赶快再喷回去。这个你都可以跟医生讨论啦，他没有说一定要怎么用才是对的，他其实主要就是要缓解你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去缓解小朋友的注意力，去让他注意力提升，去缓解小朋友这个口呼吸的状况。所以其实像类固醇鼻喷剂它的重点就是至少要喷两个礼拜才会开始有效，然后再来你要看你的严重程度去做调整，有时候比较严重的季节喷，比较好的季节稍微可以停掉，这都是可以他可以去使用的一些方法。那当然除了口服的这个抗组织胺，那类固醇鼻喷剂或者是抗组织胺的鼻喷剂，当然看状况啦，有些人这个鼻塞比较严重就可能会加入一些麻黄素的成分。那讲到麻黄素这个解鼻塞的成分最近真的是大缺货这个药价被炒得很高，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去很多地方看病可能会觉得比较少拿到麻黄素鼻塞的这一类药物，因为真的是太贵了，只能说就是供不应求啦。反正不过之后应该是这个状况会缓解，这是我的murmur。 那如果是真的有些人是过敏性鼻炎大爆发那种，那甚至会搭配短期的口服类固醇，其实效果都不错。那最后一种治疗方式是睡前我们会用一个就类似我们常常会讲心流，就是一个抗白三烯素的一个药物，它也是 有一些实证文献去证实去缓解过敏性鼻炎啊。总之讲那么多，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其实它不复杂，那大部分的人他只要口服的抗组织胺，然后再加上可能一些类固醇的鼻喷剂，其实就是可以控制的很好。那当然日常上的避开过敏源，尽量减少过敏源，这个大家可以做，但是因为你不可能百分之百让你身体都不接触到这些过敏源，所以适度的利用一些控制药物去缓解，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这个鼻黏膜肿胀的状况，其实都会让生活品质，让专注度，让这个口呼吸去改变容貌的这些状况都是会大幅的改善啦。所以我会建议说大家大概有这个概念，就不要去抗拒一些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真的是会影响到他之后的一些容貌一些外观等等。那当然也有人问说那洗鼻子呢因为最近其实也有蛮多人在提倡这个洗鼻子，不管是感冒这个鼻涕多洗一下鼻子，我鼻子过敏洗一下鼻子。那其实冲洗鼻子它在一些研究上发现的确是可以降低过敏症状，而且它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但是我觉得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大人或小朋友的接受程度，因为不用讲小朋友啦，你大人你要拿一个东西往你的鼻子里面灌，然后从另外一边流出来，假设你没有练习过，其实内心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自己或是小朋友可以接受被洗鼻子，那就洗。对，以目前的一些研究看起来，洗鼻子它对于降低过敏症状，它去降低感冒的一些就是鼻子相关的不舒服，其实是会有效，而且也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是重点就是那个接受度，如果小朋友或大人可以接受洗鼻子，基本上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治疗方式哦。好，那么总之第一个 part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过敏性鼻炎相关的知识。好，那第二个议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我看到在王健力医师的粉专分享到一个蛮有趣饮食跟睡眠的研究，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些可能睡不好，包括我自己啦，有时候好，我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其实在看诊日，譬如说礼拜一礼拜三的晚上我比较会难睡一点点，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看诊的时候实在是太紧绷，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说如果你白天做了太多可能身心灵会紧张的事情，太紧绷的事情，其实假设你在睡前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放松，以我的例子，我的看诊可能到九点多，然后开车回家十点，然后可能比如说十一点就要睡了，那这种算是很紧凑的一个时间线的规划下，我会发现说看诊日其实我常常会比较没有办法进入很好的深层睡眠，不会说睡不着啦，没那么厉害，但是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睡眠，然后隔天起来可能会觉得精神比较疲惫。对，那当然影响睡眠的因素有非常多，所以我们之前常常会跟大家讲到睡眠卫生，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饮食跟睡眠之间的关联，这也是一个今年一个蛮新的研究。那简单来说，睡眠品质它跟你摄取的蛋白质的种类是会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你吃的蛋白质什么肉品什么蛋奶类是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的。好，那详情是什么呢？详情就是说假设你吃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植物性蛋白，哪些是植物性蛋白，我举例来讲，例如说这个全谷类的食物它有一些蛋白，菇类的食物它有一些蛋白，或者是最经典的这个大豆三兄弟，就我们讲这个黄豆、毛豆、黑豆，这个是最经典的植物性蛋白，所以我们常会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吃植物性蛋白，你当然吃黄豆，你吃毛豆，你吃黑豆 OK， 或者是它稍微加工你吃无糖的豆浆，其实我觉得也 OK， 或者是一些豆腐、豆皮都算是植物性蛋白。那简单来说，如果这个蛋白质来源是植物，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话，那研究做出来发现睡眠品质是不受任何影响，或者是在少数人是可以改善的是可以改善睡眠品质，这是植物性蛋白的部分。那次之的话，如果你的这个蛋白质来源摄取的蛋白质来源是海产类或者是乳品，海产类这个就不用讲嘛，像鱼肉，像虾类，带壳海鲜等等，那乳品就是像牛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如果来源是海鲜或者是乳品，那你的睡眠品质是不受影响。好，那再来，再次之，如果你的蛋白质摄取来源是陆地上的肉，陆地上的动物，包括白肉跟红肉，就包括陆地上的白肉，像是鸡跟鸭，我们讲禽类的肉，或者是红肉，就是牛、猪、羊这类红肉，那睡眠品质会稍微受到影响，会变得比较差。所以这是我今天看到这个研究的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跟我们以前讲的东西不冲突，就是 现代医学都是，或者现代营养学都跟大家讲说，其实整体来讲，白肉会比红肉好，而且在水中，在海洋中里面的这个通常是鱼类，又会比这个白肉的鸡鸭还要来得好。然后植物性蛋白也是我们现在所推崇的嘛，之前其实也跟大家分享过蛮多这个植物性蛋白，这个大豆三兄弟相关的一些对人体的好处。所以简单来说，假设在摄取同样种类的蛋白质底下，就是假设你蛋白质的量都摄取一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是以植物性蛋白或是海产类或是乳品为蛋白质来源，主要来源的话，那你的睡眠品质可能会比你蛋白质来源是吃红肉跟禽类的还要来得好哦。所以这其实也蛮符合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就有时候我们去吃一些大餐，去吃一些就是比如说高档料理，高档料理有不一定会吃很多，但有时候吃到饱就会吃很多，你会发现哇，你真的吃很多红肉，你吃一堆牛，吃一堆猪，那边夹一大堆这个陆地上的红肉或者是白肉，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晚上那个吃很多蛋白质，夜间真的就是会睡得比较差。但我觉得这篇研究它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讨到，例如说吃的时间点，你是不是早上吃中午吃也会影响到晚上的睡觉，或者是只有晚上吃会影响到这个晚上的睡眠品质，或者是整体吃的蛋白质的量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我觉得当然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探讨，但是整体的大方向我觉得跟我们在医学上或在营养学上了解的是一样的。因为就是简单来说，陆地上的红肉，特别是牛猪羊这一类，它可能里面造成的一些脂肪，里面的一些脂肪胆固醇造成身体的发炎会比较厉害，那可能这个发炎或是这个难以消化的一个过程本身可能就比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或是其他的生理机能。那其次就是陆地上的禽类白肉，鸡跟鸭，那其次就是这个海洋中水里面的这个鱼啊或是奶制品，这相对来讲就已经比较不影响了。那如果更好的话，甚至你可以选择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黄豆这一类的食物，豆腐豆皮去做补充，更不会影响你到你的睡眠品质，甚至有促进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看到的这篇研究想说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睡眠品质会影响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所以饮食只是其中一环，其他像我们之前讲的，比如说你当天的一个压力的状况，你睡前的舒压状况，你睡前有没有拼命滑手机，然后这个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就一躺下去那边想东想西，其实就跟早上的一个压力状态有关，然后你睡觉当下的一个安静的程度，这个日光就是有没有够暗的一个程度，其实太多东西会影响到睡眠品质。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食物去影响到睡眠品质的部分，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一个进展跟供大家分享。那我自己的饮食建议就是呢，当然就是还是符合我们讲的，就假设你真的要摄取肉类，那我还是建议说以鱼肉或者是以鸡肉这一类白肉还是会比较好，会比红肉还要来得好。那当然奶制品，如果你没有乳糖不耐的话，它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那至于豆制品，就是豆制品的一个这个植物性蛋白饮食的部分，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研究说，这个不管是植物性蛋白的一些互渗，或者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最新研究对于睡眠品质的促进等等，其实植物性蛋白大家也可以多多去纳入你的这个饮食的蛋白质组合里面。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啦，我自己会比较采用的一个饮食方式就是所谓的弹性素。弹性素就是我没有很刻意规定我自己吃素食，但是我的确一个礼拜里面我会有几餐我是真的就是吃素食，并不是说我刻意去吃还怎么样，而是我真的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就是譬如说礼拜二中午的某一餐我可能就去吃自助餐，那我吃这个自助餐它就是一个全素食的自助餐，但是我会注重在素食里面的蛋白质摄取，就是我一定会夹菇类，我一定会夹这个豆皮豆腐相关的这个产物，我一定会夹这个可能毛豆，就是我会确保我在吃素食的时候我的蛋白质摄取是足够的。我在一个礼拜里面我可能会有可能两到三餐我是会吃这种弹性素的部分，然后其他餐我就照样吃肉。对，我还是就是我没有把自己的生活限制的很严格，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食物的这个感觉啊，口味啊，对于生活造成的这个娱乐性还是很重要的齁。所以那偶尔还是会跟朋友去吃大餐，吃什么牛吃什么猪，对，虽然说我会跟大家讲说牛跟猪对身体不好，但是需要的话我还是会吃齁。但是我能够做的一个平衡就是我会在我可以选择我要吃什么的时候，我可能就加入一些弹性素的部分齁，就尽量以这个豆类的蛋白质为主。其实我觉得素食的饮食模式它并没有说不好，只是对于大部分只吃素食的人而言，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不太会分辨说哪些食物是淀粉， 哪些食物是蛋白质，它可能不太会分，所以造成其实一部分他单纯吃素食的人，他会摄取过多的淀粉，对，因为大家也知道素食很多的一些制品、一些产品，它其实都是淀粉类嘛，对。但是只要你可以去挑着说，哎，其实你知道这是素食里面的淀粉，这是素食里面，这是属于植物性蛋白的，其实你会搭配的话，其实素食是真的是可以吃的蛮健康的。当然，我觉得前提是这个蛋奶素啦，蛋奶素是比较没有问题。那至于全素的话，这我们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全素的人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例如说缺铁性，甚至严重一点会有缺铁性贫血的状况，铁质可能会比较不够。对，如果你是吃全素的话，那有可能会维他命 B12 的缺乏。所以假设你吃全素的话，我觉得你要特别去注重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食材的一些来源。那如果是蛋奶素的话，我个人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有吃蛋的状况下，其实相对来讲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的可能性都大为下降。对，而且也有奶制品，所以奶制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所以如果说要我以这个非宗教的一个观点去推荐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就可以尝试弹性素或是蛋奶素啦，至少是它是一个综合，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缺乏。那在现代的医学实证上看起来，其实弹性素或蛋奶素的确看起来，你看睡眠品质或是一些心血管相关的疾病或是一些保护肾脏的一些效果，其实看起来这个蛋奶素我是觉得真的还不错，只是大家就是要学着去分辨说，原来我吃的这餐素食里面这些是属于蛋白质类，这些是属于淀粉类，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合理适当的搭配，才不会让这个淀粉摄取过多这样子。好的，那以上就是对这个饮食对于睡眠的这个最新研究供大家参考。 OK， 那今天最后一个硬知识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糖尿病族。糖尿病族它其实是糖尿病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假设你的血糖有好好在控制，基本上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是那种血糖都没有在控制，越来越高，然后饮食不控制，运动不控制， loss of follow up， 就非常容易会罹患这个糖尿病族。那糖尿病族的患者呢，每五人就有一人会面临到这个截肢的风险，而且也不是说截肢完就没事，糖尿病族一旦截肢，五年内的这个死亡率还高达 70%，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那我这边引用台大医学院教授以及台大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那同时也是台湾伤口照护学会的理事长郑乃真医师的讲法。基本上糖尿病族是凡国人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它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那我觉得简单的理解就是因为糖尿病会导致所谓的神经病变，这是其中一个大原因。神经病变完一开始手麻脚麻，通常是这个手掌脚掌，有点像穿袜子那种感觉，教科书上都这样写。那等到一定的严重度，你脚的这个它的感觉已经不敏感了，因此你脚受伤你是不会知道的。因此大家就看到那个电视广告嘛，什么轮椅还是什么椅子告过去那个奶奶的这足，然后小女孩就问她说，哦，奶奶你怎么都没有感觉，那个其实就在讲这个糖尿病族啦，因为她脚没有感觉，知觉已经不良了，所以就容易受伤。那再来糖尿病还会去影响你的免疫功能，你可以想想看，你的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竟然被浸泡在一个高浓度的糖水里面，这个里面的这个白血球的功能怎么会好嘛，对不对？所以糖尿病严重的也会非常严重的去恶化免疫功能，因此脚受伤没有感觉就算了，它受伤之后它局部的免疫功能已经受损了，所以局部就非常容易产生一些细菌感染，产生一些溃疡，这个伤口越破越大，感染越来越厉害，然后基本上靠自己的这个免疫去修复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免疫系统大为下降嘛。所以大概这个神经病变以及免疫力下降是造成糖尿病族最终会截肢的一个主因之一啦。那像现在台湾伤口照护学会他们有推出一本叫做糖尿病族的卫教手册，我自己稍微看过，其实蛮浅显易懂的，它有一些易读性高的一些图文说明糖尿病族的一些溃疡的成因啊，各种影响啊，那治疗趋势以及伤口护理等等一些方式，那也汇集了糖尿病族溃疡的五大治疗方式，算是一个蛮完整，全台第一本说明这个糖尿病族相关卫教知识的手册啦。对，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讲，它跟血管病变跟神经病变相关，那就是受伤之后没有知觉，那伤口越来越恶化，等到发现已经来不及，就可能会需要截肢啦。所以假设家人或是你自己真的有可能有一些血糖控制的问题，甚至真的有这个糖尿病族需要照护，其实推荐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一本书，那它的书名叫做糖尿病族卫教手册，算是公益宣导给大家知道。 OK， 那这集就到这边啦，喜欢这类非常日常的医学常识分享，欢迎追踪上个医学通识，追踪我的 YouTube 频道，支持药食健生活，本院视频书优惠码 BluePig 有九折优惠，去追求我的各大平台，什么 X 什么粉专什么 Threads， 反正我都会发各式各样有趣的医疗卫教文。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哦，大家拜拜。